我总是刻意避开故乡，
一次次行走在与故乡背道而驰的路上，
看他乡的山水，
看他乡的村庄，
假装淡漠故乡。
正如此刻，
我一个人远远落在你们之后，我只是想
尽量把自己从尘世供出来，
把背负多年的心思，
把背负多年的心思深藏于
他乡。
深藏于他乡。
这里是思静物语，我是萱萱，欢迎你的收听。你还好吗？在细雨飘飞的五月，在这里希望你一切安好。遇到晴天，约几个好友出去游玩，偶尔在草地上碰到一些蒲公英，风儿吹到哪里，种子便在哪里生根发芽，顽强的生命力令人自叹不如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，无论你将来遇到什么，我们都一定要顽强地应对着。生活纵然有太多的不尽如人意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。我常常在怀念龟峰山，我住过的那家宾馆边那片忧郁的水库，直到今天我看过老梅英子的最新散文《一言难尽》之后，我才知道这一切都如水中月，镜中花。暗夜里，怀念已然成为一种记忆的折磨，无法摆脱，无法平静，如龟峰山上那小小水库里的水。当晚风吹过窗棂的时候，心硬如铁。那时候的麻城道路上常常弥漫着湿草的气味，空气清新，人的心胸也变得开阔辽远，目光停驻在与生命有关的地方，如一首法国诗人的诗，你的眼光会在事物上停留，你的心将和钟表一起停止跳动。在异乡的这座现代神话城堡中， 我看不到那种自然而充满生机的绿意。春天的雨声穿过沉石上空厚重的尘埃时，总是拖泥带水，犹如浑浊的泥汤流过寂寞的心灵。坐在办公桌前，看着自己养育的一个小小花盆里长出新叶的植物，偶尔我会想起那些由星星、月亮、流水组成的童年生活。旧日子永远不能回去，我只能在他乡都市中寻找瞬间的美丽与稀薄的温暖。只觉清晨寂寞，只觉黄昏的风景里少有一种有生命的东西，却不曾注意过这城市上空的鸟正一天一天稀少起来。自然的色彩被放逐，人造的灯光与人造的声音四处弥漫。然而我已经彻底习惯城市的生活，无法舍弃城市的繁华如梦。想想其实我们离不开城市，我们无法拒绝城市给予的一切便利的现代化设施，或者说我对城市的好感超过对城市的批判。城市是现代主义的发源地，在大多数现代主义的艺术中，城市则是产生个人意识、闪现各种意象的环境，是波德莱尔的人群拥挤的城市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无遭遇，是科比矮和艾略特的万物混生的环境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一个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如游鱼在水，走出不夜之城，闪烁如繁星的灯火，远离玻璃、钢铁、水泥，来到夜的深处，寻找内心的渴望。在这样的夜里，我听到来自上帝使者的声音，但人间无需他们拯救，人间君王自立为神，虚构美丽的天堂与光明的未来。事实上，城市正是人间君王所建立的伪天堂的一种代理品。然而思想家早已说过，天堂是彻底的幻想，人越靠近城市，城市就越不真实。城市是一个无数本来彼此疏远的陌生过客匆匆邂逅和聚散的舞台，人只是其中的演员。无论好坏，戏一场场的开来散去，听起来颇是悲观，但只要自己演好在城市里的每一场戏，尽力而为，也就没什么遗憾了。这里是思境物语，我是萱萱。你可以把你认为精彩的故事发给我，大家可以加 QQ 群17010064来与我联络，我会精选其中的故事，在下一期节目中与大家同分享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向我提出更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，也请你记住，思境物语的成长离不开你们的支持。 那一年我25岁，刚考上博士班，一边修习学位一边创作，已经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《海水镇澜》，并且因为难以预料的畅销状况引人侧目。我很安逸于古典世界与学院生活，那里是我小小的桃花源，我可以安静的圈点和阅读，把自己潜藏起来，遇见一个巧妙的词句，便可以赞叹玩味许久，得到很大的喜悦。不知从哪里看见形容男子身形伟岸的词汇，狠狠琢磨一回，那是怎样的形象呢？我们中文系的教授们有温文儒雅的，有玉树临风的，有孤傲一世的，但都称不上伟岸。我心中仿佛有着对于伟岸的认识，只是难以描摹。寒假过后，我遇见这样一位教授，高大壮硕，行动从容，微微含笑，为我们讲授诗词。因为曾经是体育系的，他看起来不同于一般的中文系气质。每个周末，我们都要到老师家里上课，大家围着餐桌，并不用餐，而是解析一首诗或者一篑词。看见他朗然笑语，喷吐烟雾，我悄悄想着，这就是一个伟岸男子了吧。40几岁的老师，当时在学术界是很活跃的，意气风发，锋芒耀眼。上他的课，常有一种戒慎恐惧的心情，我几乎是不说话的，一贯安静着，却从未停止兴味盎然地观看着他和他的家庭。他有一个同样在大学里教授的妻子，两个儿子。当我们的课程即将结束时，师母和小儿子有时会一起进门，师母提着一些日用品或者食物，小男孩约摸10岁左右，背着小学生的双肩带书包，脱下鞋子，睁着好奇的黑眼睛盯着我们瞧，并不卫生。老师会停下正在讲解的课程，望向他们，有时交谈两句，那样的话语和眼神之中有着不经意的眷恋。我渐渐明白，老师像一座植满绿杨垂柳的堤岸，他在微笑里轻轻拥着妻与子，一大一小两艘船西破，所以他是个伟岸男子。我们告辞的时候，老师家的厨房里有着锅炉的声响，晚餐渐渐开上桌了。我们散荡地漫步在高架桥下，走向公车站牌，一点点倦意，还有很多憧憬。我忽然想到自己的未来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温暖的家庭呢？一种围桌共餐的亲密情感，一个背着双肩带背包的小男孩。天黑下去，星星爬上天空了。修完博士学位的暑假，邀集一群好友，将近一个月的神州壮游，回到台北，整个人变得懒懒的。开学前下了一场雨，秋天忽然来了。同学来电话告诉我，罹患癌症的师母过世了，大家要一起去公祭，他们想确定我已经归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直觉得师母应该会康复的，她还年轻，有恩爱的丈夫，有还会撒娇的儿子，她应该会好起来。那一天我去得很早，从头到尾想着或许可以帮什么忙，但我能帮什么忙？谁能帮什么忙？告别仪式中，扩音器里播放的是费玉清缭绕若丝的美声。妹妹啊妹妹，你松开我的手，我不能跟你走。我在诧异中抬起头，越过许多许多人，看见伏跪在地上的那个小男孩。那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国中生了，因为失去母亲的缘故，看起来特别瘦小。我有一种冲动想过去走到他身边去，看着他的黑眼睛说几句安慰的话，但我终于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而且我怕我看见他的眼泪便忍不住自己的眼泪。人生真的有很多意外啊，只是那时候的我仍然天真的以为 我已经获得学位了，有了专任的教职，还有人替我介绍了留美博士为对象。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，只要我够努力，就可以获得幸福。我也以为这个家庭的坎坷应该到此为止了，应该否极泰来了。一年之后，我现在因情感而引起的强烈风暴中，面临着工作上的艰难抉择。突然听闻老师脑干中风，病情危急的消息，到医院去探望时，老师已经从加护病房进入普通病房了，听说意识是清楚的。那曾经伟岸的身躯倒在病床上，全然不能自主。那个家庭怎么办？那两个男孩怎么办？同去的朋友试着对老师说话，我紧闭嘴唇，没有出声。我只想问问天，这是什么天意？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的，这算是一条什么路？老师从三总转到荣总，开始做康复健的时候，我去探望。那一天他正在学发声，50岁的老师应当是在学术界大展宏图的最好年龄，应当是隐额着锦绣诗句的声音，此刻正费力地捕捉着一、哎、啊、呀，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。康护乐观地说，老师表现得很棒，我们要给老师拍拍手。走出医院，我的眼泪悠然而落，顺着绿荫道一路哭一路走。这是怎样荒谬而残酷的人生啊！同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伤挫并没有停止，总要花好大的力气去应付，应付自己的消沉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有去探望过老师，只从一些与老师亲近的人那儿探问老师的状况。老师出院了，回家调养了，原来的房子卖掉了，搬到比较幽静的地方去了。偶尔车行经过高架桥，我仍会在岁月里转头张望那个方向，带着惆怅的淡淡感伤，那里有一则秘密的属于我的青春故事。后来我与青春恍然相逢，这一年我已经在大学里专任了第11个年头了，即将跨入40年纪，生活忽然繁忙起来，广播、电视和应接不暇的演讲，但我尽量不让其他杂物影响了教学，总是抱着欣然的情绪走进教室，面对着那些等待着的眼睛，特别是为法商学院的学生开设的通识课程，在许多与生命相关的议题里，我每每期待着能将自己或者是他们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去。每一年因为学生组合分子的不同，上课的气氛也不相同，若有几个特别活泼又充分互动的学生，就会蹦出精彩的火花。有时遇见安静却愿意深刻思考的学生，他们的意见挑战我的价值观和认知，也是很过瘾的事。一个学期的课不敢期望能为学生带来什么影响，只要是能提供机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，就已经足够了。这个学期有几个学生聆听我叙述的故事时，眼中有专注的神采，有一个经济系的男生特别捧场，哪怕我说的笑话连自己都觉得不甚好笑，他一定会笑得非常热切，也因此他没出息的日子课堂上便显得有点寂寥了。通常这样有参与感的学生在讨论时都会踊跃发言的，这个男生却几乎从不发言，该笑的时候大笑，该点头的时候用力点头，只是不发言。我猜想或许是因为他不善言辞吧，轮到他上台报告时，他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说到神州大陆的壮丽山河，全部用讲稿也不用大纲，侃侃而谈，不像是商学院的学生，倒更像是中文系的。我坐在台下仰着头看他，原来这样高的男孩子明明是青春的脸孔， 流利地报告着的时候，却仿佛有着一个老灵魂，隐隐流露出浅浅的沧桑。他在台上说话，焕发着光亮自信的神态，与在台下忽然大笑起来的模样是极其不同的。当他结束报告，掌声四起，连我也忍不住为他拍手了。冬天来临时，通识课结束，我在教室里前后行走，看着学生们在期末考卷上振笔疾书。一张张考卷交到讲台上，我从那些或微笑或皱眉的面容上已经可以读到他们的成绩了。捧着一叠考卷走出教室，那个经济系男生等在门口。老师，他唤住我，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我站住，并且告诉他只能有一点时间，因为我赶着去电台，每个星期五的现场节目与预录令我有些焦虑。好的，他微笑着，看起来也很紧张，随时准备要逃离的样子。我只是想问你还记不记得一位老师，他说出一个名字，忽然一个名字被他说出来，我感到一阵晕眩。那一段烟尘封锁的记忆啊，云雾散尽，身形伟岸微笑着的老师忽然无比清晰地走到我的面前来。我当然记得，即使多年来已不再想起，却不能忘记。你是？我仰着头看他，看着他镜片后的黑眼睛，眼泪是这样岌岌可危。暮色掩进教学大楼，天就要黑了，然后星星会亮起来。曾经那是晚餐开上桌的时间，如今我们在充满人生的拥挤的走廊上相逢。十几年之后，他念完五专，复完兵役，插班考进大学，特意选修了这门课与我相认。那令我悬念过的小男孩24岁，正当青春，我却是他母亲那样的年龄了。青春从不曾消逝，只是从我这里迁徙到他那里。后来我听着他说起当年在家里看见我清纯地垂着长发的往昔，那时候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，他却想着如何可以同这个姐姐说说话。我听他说着连年遭遇变故，有着寄人篱下的凄苦，父亲住院一整年，天黑之后他有多么不愿意回家，回到空荡荡的家。我专心聆听，并没料到不久之后我的父亲急症住院，母亲在医院里日夜相陪。我每天忙完了必须回到空荡荡的家里去，那段祸福难测的日子里，我常常想起男孩对我叙述的故事。在一片恐惧的黑暗中，仿佛是他走到我的身边来，对我诉说着安慰的话，那是我多年前想说终究没有说出来的，我因此获得了平安。与青春恍然相逢的刹那，我看到了岁月的慈悲。
吻下来，豁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。再回头，你不去，从前多么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在流泪。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，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， 自你患上失忆，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。只因当失忆症化作加深，没记住我，但却另有更新密运。像狐狸精般，并未允许我步近。无回忆的余生，忘掉往日情人，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。无回忆的男人，就算偷眼与门边，抱抱我不过分。吻下来，豁出去，这吻彼此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。再回头你不去，如曾经不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。
我喜欢张曼娟的文字，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的眼泪也会忍不住掉下来。她的文章不仅感人至深，还能让你领悟到人生哲理。下一期的节目期待你的参与，你可以加 QQ 群17010064，把你看见的精彩故事和我们同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